Hello，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新的一期珠宝漫谈。无论你现在是在开车还是在做饭，珠宝漫谈陪你读书聊天，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其实很多老朋友可能发现啊，我们的开场词变了。为什么会变了呢？因为之前我们的节目啊，其实更侧重珠宝的工艺、材质、历史和市场这些。但是其实我们也停播了，这几个月里面呢，也和很多朋友全都聊了我们节目的一些主题方向上的改变。所以有一个观点我个人非常喜欢，就是说珠宝其实只是物质世界中的一种很珍贵的容器，那它里面装载的就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宝贵情感与文化。听起来比较绕口，但实际上更多的是体现了我们平时忽略到的珠宝的另一层价值与含义。所以之后的珠宝漫谈，我们也会更多的分享人与珠宝的关系，以及珠宝更多有意思的内涵故事。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我柴和我们的小编辑嘟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光怪陆离的万圣节珠宝。哎，卢豆，你最近是不是做了一期这个推文，就讲的是万圣节的珠宝？然后我看其实北京啊、上海啊，很多咱们的朋友全都留了言，就觉得这期做的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你当时怎么想到做一期这样的这个选题呢？
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吧，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万圣节快到了嘛。那当然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其实跟万圣节有关的一些这种我们讲主题或者东西来讲，经常也会出现在不管是古董珠宝还是当代珠宝中都会出现。而且万圣节本身就是一个就比较酷的事情，比较好玩的事情。那么我就想说也是出于一种自己随便去搜索的东西吧，然后还找到了一些比较好玩的，无论是故事也好呀，东西也好呀，所以说就是哎，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咱们平台也给我推送了一个关于话题方面的一个信息，就是说大家也很多人在讨论中国人是否要过万圣节。先抛开咱们的珠宝，你觉得你怎么看这个万圣节？你觉得中国人需要过万圣节吗？
其实这个问题如果让我回答的话，我可能补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一定要过双十一吗？或者说中国人一定要过这个双十二吗？要过520吗？我觉得这个就多多少少有一点点，就从问出这个问题的角度来说，似乎想出这个问题的人觉得一个问题可以代表所有人，这是第一件事。我就感觉有点，就是这个问题本身我是觉得有一点点让人不是很愉悦。那第二个问题，其实我就觉得过节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大家想要的一种主观的想法，而且哪怕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如果你不想过也可以不过呀。然后没必要加太大的，因为我们过节的目的还是多多少少，绝大多数都是为了一种开心也好，庆祝也好。
那说起万圣节的这个珠宝，你那篇推文里面搜罗了有大概哪些品类的万圣节珠宝，能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吗？我只记得有南瓜和蜘蛛，剩下还有什么？
其实有好多，然后我是因为就是精挑了一些好看的呀，或者说比较好玩的。像其实对于万圣节来说，大家很多时候第一个想法其实就是想到的一个比较具象的，我觉得可能除了南瓜之外就是吸血鬼了。但是吸血鬼这方面的话其实有两类， 大家可能能够代表他的这种形象的一种就是蝙蝠，一种是蝙蝠，另外一种呢可能就是这种偏黑暗系的这种偏哥特系的那种十字架呀，类似这种的珠宝。但是我在搜蝙蝠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过关于莱利克的那个专题嘛，但是我当时居然有漏掉一个拉力克做的一个蝙蝠女人的珠宝，当时那个没有发现，因为如果我发现的话，我一定会放上去。结果这次让我找到了，我其实倒反倒特别开心，并且把它做成了我那天的推文的那个封面，因为就是拉力克的那个，他用金，虽然他是珐琅特别厉害，但是我更喜欢的是他做出来那个，就是女子的那个整个的轮廓啊，躯体的那个样子，用黄金做的比例大小都特别好。
那这个万圣节为什么要切南瓜呀？我记得今天白天咱俩还在聊起这个话题，你好像跟我说他以前不是切南瓜，是切什么？切什么菜？
然后最早其实是切胡萝，是切萝卜的，好像还是切的白萝卜，然后是。就是他其实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说，一个叫 Jack，一个叫 Jack 的男人，他跟魔鬼撒旦，然后一起喝酒，喝完酒之后呢，他就把撒旦骗到了一个树上，骗到树上之后，他又在这个，他在树上放了一个十字架，这样的话撒旦就下不来树了。最后就等于他把撒旦骗了，然后撒旦说：“你放我下来的话呢，我以后就不会再找你麻烦。”那 Jack 说觉得 OK，就把他放下来了。故事就这样，其实就结束了。但是后来发现，Jack 离开世界之后，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天堂也不要他，地狱也不要他。天堂不要他的原因是他跟撒旦打过交道，有过 deal。他们有个交易，这个交易就是他刚刚在树上的那个故事。但是地狱也不要他，很简单啊，因为他之前耍过撒旦，就导致他是一个哪里都去不了的一个，用中国话讲就叫孤魂野鬼。那这个时候就会显得非常的凄凉。于是呢，撒旦但是又为了从某种意义上，安抚他一下也好，或者什么，他就给 Jack 给了一个。萝卜灯就是把萝卜掏空，然后里面放一个小灯，让它有一点点光明。可是到后来呢，这个最早是在欧洲的，但是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到了美洲之后就变成了南瓜了。具体为什么变成南瓜呢？我当时没有找到比较确切或者比较靠谱的一种解释，但是我自己。在网上搜到了那个有的就是欧洲这种比较 old school 的一些人自己做的那种用胡萝卜做的那种类似于胡萝卜的恐怖小人儿呀、胡萝卜灯，那我就明显发现说，其实南瓜灯要比胡萝卜灯好看好多。其实蜘蛛对我来说，就对我个人来说吧。蜘蛛的网其实要比，虽然我用了很多蜘蛛的那个图啊或者什么，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特别对蜘蛛的网更有一种情结吧，因为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去玩蜘蛛，也不是玩蜘蛛吧，因为那个时候有的时候外面的那些一些地方经常会有结蜘蛛网，然后我自己就会。抓一些虫子就扔到那个蜘蛛的网上。其实那时候如果有玩过蜘蛛的人，应该有这种感觉，就是说蜘蛛其实在一个猎物，比如说你扔一只蚂蚁到上面之后，它不会立刻就是很快的奔过去，它可能是那种慢条斯理的爬过去，爬过去之后再慢条斯理的去缠住的慢条斯理的把它吃掉。所以说我在图文中我写，其实是蜘蛛虽然给大家一种，它像蛇一样，就是给大家一种就是那种天然的一种这种一点恐怖感吧。那么 那我个人来说，我就觉得蜘蛛是一个，它是一种非常之优雅，但是又给人一种比较害怕的感觉。对，而且从本心上来讲，从蜘蛛这个本心上来讲，蜘蛛是一种比较丑的动物啊。但是我们会不会发现，就是蜘蛛，它从它天生来讲是一种普。是一种很丑的动物，它有八只脚、八只腿，然后又毛茸茸的，然后那个眼睛啊，各种样子。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其实就不论中外哦，就蜘蛛那么丑的一个动物，一种昆虫，人不论中西方都会把它女性化，而且会变成非常漂亮的女人。国外的油画也好，我们国内的。这种故事也好，《西游记》里面也好，还是其他各种各样的这种传说中也好，就是蜘蛛会，就是大家不自然的会让蜘蛛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把它变得美丽，变得甚至有智慧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在选蜘蛛的这些珠宝图啊、珠宝的这些选品的过程中。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有一种好奇的感觉吧。就大家为什么？其实我想今天想刚刚想到的这个问题，就想跟大家想一下，为什么说会产生这种大家无论中西方都希望把那么丑的一个动物，一种昆虫做得那么好看。这种做的好看，不仅体现在画作中、雕塑中，也体现在珠宝中。那么，我觉得可以，大家可以畅所，可以聊一下，或者哪怕也不是不能说聊它的原因，也得聊聊自己见过的这种感受吧。
纠正你一个错误，蜘蛛不是昆虫，蜘蛛属于节肢动物，它不是昆虫，因为昆虫是身体躯干分成三个部分，然后有翅膀、有六条腿、有触角，这才是昆虫。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用蜘蛛来做珠宝，我觉得可能蜘蛛就正因为它不是昆虫，它自己有它自己比较独特的这种体型特征，所以在珠宝设计中，它可能更容易展现出，就是辨识度会更高。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把蜜蜂啊、苍蝇啊，这个或者甚至蚂蚁，就这三类珠宝，大家经常会把它看混，因为它们差不多都是有一个小的头，然后一个细的腰和一个大的肚子，然后有翅膀。但蜘蛛很难，很不容易被别人看混，因为首先它就跟昆虫不一样，它有八条腿，然后另外呢，它有一个大大的肚子，而且更多的时候可能会跟网啊弄在一起，而且它的肚子又是圆形的，就是也很适合搭配宝石，对，搭配宝石。所以你看，就是小孩子画珠宝的时候，不，小孩子画珠宝，小孩子画画的时候，其实蜘蛛也是非常容易画出来的，画两个圈儿，然后画八条腿就可以了。对，然后我们有朋友说，蜘蛛的八条腿代表着八方来财，而且蜘蛛与知足也同音，寓意着知足常乐。所以可见，在咱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这种汉字文化中，蜘蛛确实它的谐音和它的造型也更容易被大家接受，而且最近蜘蛛也不觉得它很邪恶呀。你看那个蜘蛛侠就彻底被蜘蛛翻了盘，所以想到蜘蛛，大家也想到了一些正义的化身，反而是一种不走寻常路的这种正义使者。其实说完了蜘蛛，其实就离蛇就不远了，因为想到蜘蛛啊、蛇呀，这些都是忽然觉得是一种危险的动物。对，所以其实蛇在珠宝中也非常非常的常用、常见这个造型。其实关于动物的这个珠宝的情感表达，我们之前节目也说过很多，所以今天就可以简单的再说一下蛇。我看 Ludo 这次在蛇的选图上面也比以前强好很多，所以说我不知道你这次是发现了什么新的信息获取渠道，或者是新的网站吗？能不能给大家也分享一下？
其实不是啦，其实找到的蛇的珠宝，好看就是好，蛇的珠宝图远比我展示在推文中的多，只是自己经过了一些筛选吧。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可能也是由于看了一些关于蛇的，不单单是珠宝，可能是关于蛇的一些，这种习性也好，它的故事也好，可能在选的过程中，也会觉得是否哪一些珠宝真的能够像蛇一样，也能就像真的蛇一样，能给我们一些，就是这个珠宝能给我们一些像蛇一样的这种感觉。其实很多珠宝大牌都在做蛇，蛇也有它很多的寓意。我在挑的时候呢，可能就更会倾向于一种，感受吧。这种感受可能就是，无论它是一种智慧感，还是那种比较恐惧的感觉，还是比较吓人的感觉。我在有一本书中，就是那个《The Book of Symbols》，就是有一张大手的那本书，很厚的那本书上。有一张手的那个符号书里面，它有这样一句话，我把它也摘抄在了这个，我推文里面。当然我是翻译过来啊，大概意思就是说，他说蛇，它自己的舌头其实是它的嗅觉器官，它要那样经常伸出来，只是为了去探周围的这种气味。而且到后来的科学，自然科学也好，各种生养也告诉了我们。但是，即便饱腹有这样的认知，但是蛇在吐出自己的这个舌头尖的时候，依旧会给我们看的人，尤其是那种近距离看的人，一种恐惧感。那我包括很多电影的这种恐惧电影的镜头描述的时候，就是蛇这种往出伸舌头的这种感觉。是给我们一种很强的恐惧感的，也就这种恐惧感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它与我们的知识或者我们的认知无关，所以我聊说，这种蛇给给予我们的这种恐惧，似乎是刻在人类的 DNA 里面的。那么我以这样的一种理解，所以我去选了一些这种。就是它吐出喙来，让我吐出舌头来，让我看着比较有这种恐惧感的感觉的，或者是这种悠悠张嘴的，悠悠张一点点嘴的这种蛇的这种珠宝。其实你会发现，我挑的这几张珠宝图里面，几乎都跟这个舌头多多少少有一点感觉，要么是微微张嘴的，还要么就是这种大开口，然后是。这个舌头已经吐出来的，或者是还有一种就是微张嘴，但是舌头伸出来一点点的。这是我当时选这几件珠宝出的一个，算是一个小小诀窍吧，小方法。
好，现在有朋友说看不到图像，就是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话题的所有的图片，就如果你是我们珠宝研习社的粉丝的话，就是我们最近的一篇推文里面就会有今天我们说到的所有的图像，其实最近关于图像这个问题，我们也进行了一个讨论，就是大家也都在跟我们讨论说为什么不做视频，因为现在在一个视频号为王的这样的一个媒体环境里面。大家都觉得说，为什么，尤其是你在描述一个珠宝啊这种东西，你做成一个视频不是更好吗？但是后来我们觉得，既然那么多同行、朋友、老师们都在做视频，那我们更想做一点大家关注不到的那个点，就并不一定我们做音频节目一定会走到最后，或者一定会取得多成功。但是我个人会认为，这个世界应该多一点不一样。当大家都去做视频的时候，都去做这个线上的直播啊、讲课的时候，那总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太方便看视频，比如说你在开车、你在做饭，或者你视觉上不是那么 有一些障碍，你的视觉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对这些人来说，其实音频节目或许更能够让自己的眼睛解放出来，然后让自己的脑子跟着一起走。所以我们还是在坚持做我们的音频节目。那不过，其实我们讲珠宝有时候会讲到很多形制的东西，确实音频会有一点局限性。所以我们如果是推文里面没有的图片，我们会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发出来；如果是我们推文里面有的这个图片，那大家听到这里就可以用微信关注一下珠宝研习社这个公众号。最近的一篇推文就是今天跟我一起聊天的 Ludo 在写的关于万圣节的珠宝，其实他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看了很多国外的一些网站，把从一些拍行、古董商的古董店，还有一些珍贵的史料上面的图片全都摘录了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量，大家也可以去读一下他的推文。对，其实说到推文，刚才我也忍不住拿手机去刷了一下。其实刚才你说了，你为了配合这个万圣节的主题，所以你选了很多相对凶狠一点的，这个稍微令人恐惧一点的这个蛇的造型。但实际上我们在很多沙龙中也都提到过蛇。其实，在维多利亚女王参加第一次这个登基会议的时候，面对着黑压压的三四十个这个各自心怀鬼胎的内阁大臣的时候，他也只带了一件珠宝，就是他那个经典的蛇形的手镯。所以，蛇这个动物其实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希腊化时期的时候，它有一些就是男性的生殖的这样的一个寓意。那后来我们到了这个埃及的时候，法老头上的蛇呢，它也代表着一种，震慑的这种力量。那再往后，其实，在很多圣经的这种故事里面，蛇其实也是代表了智慧啊和这个一种聪明。所以，其实蛇不仅仅自己单独是能成为这个珠宝的元素，它也可以组合起来。比如说，我们经常，多次给大家以前讲到的这个赫尔墨斯的权杖，以及医疗之神的商业之神和医疗之神的权杖，其实也都有蛇。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蛇就是一个很神奇的动物。它的造型既很适合做珠宝，然后它比较盘旋的这种造型呢，也既能体现女性的这种柔美。也能体现出一种相对冷静和睿智的这一点，所以如果我们看我们推文或者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中有一些是销售珠宝或者是自己做文案的，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内容，可以丰富一下。对，蛇。那蛇说完了，其实我们在十二生肖里面，蛇叫小龙。那么这个大龙，其实我一直认为这个国外的龙其实跟咱们中国人想象的龙是不一样的。就更多的时候，国外的这种西方文化中的龙，它是以一种四条腿，然后有翅膀，而且大多数是比较凶悍，有那么一点点残暴的这种造型出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圣乔治屠龙中的恶龙啊，包括一些。《指环王》啊，《哈利波特》里面的这个影视剧里面的一些龙，而中国的龙更多的就是那种祥瑞的祥云呐、啊，脚踩祥云的这种祥瑞的龙的形象，当然也是这个天子和君王的这种形象。所以我觉得西方和东方的这个龙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所以我看 Ludo，你这次也选了一些关于龙的这样的。当然是偏西方的这种龙，所以你是为什么会把它也放到万圣节的这个话题里呢？
其实我们就是对于西方的龙，很多时候会有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可能是由于我们对于西方的这种文化了解的不够多吧。我们就说，其实很多时候的确，包括西方自己在电影的使用的过程中，电影的这种拍摄的过程中，都会用龙 作为一种邪恶的化身，龙喜欢金子呀，然后喷火呀，烧杀抢掠呀，的确是，但是并不全是，因为，我想写这部分的原因呢有两点，第一就是龙其实龙在西方的神话中，刚好它又是万圣节嘛，它是一种绝对的这种让给大家带来一种极有压迫感的一种动物。一种也不是动物吧，神兽也好，一种存在，你讲它一种存在好了。其实我对于这一部分内容，除了这一边呢，我其实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在无论是龙还是这种猛兽，在西方的文化中，还有一种就是它会用它来做守护者，就是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我们如果去一些欧洲的，尤其是欧洲那边的大教堂呀。外面很，或者那种广场呀，就会有喷泉。最明显的就是喷泉，就是有些喷泉它使用的那个喷泉嘴的雕塑，就会用龙啊，或者是老虎、狮子呀、猛兽啊、狮鹫啊、奇美拉呀这样的这种猛兽，来作为这种雕塑的这种设计。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他们觉得，因为水在曾经是，包括现在。是非常非常珍贵的资源，那么越是这种珍贵的资源，可能就希望，哎，用比较非常有力量的神兽龙来守护。所以我在这一部分的内容里面，我给它起的题目其实就是亦正亦邪的绝对力量，也就是龙的在文化中的存在。它是一种绝对的力量，我们几乎没有在，就是其他的地方说龙是一种比较弱的存在啊。那么除此之外，就是想给大家分享几个我又发现的一个来历的法郎胸针，因为之前的来历的推文中也出现了这个龙的一张。珐琅的胸针呢？这一件呢，它是喷，感觉应该是它设计的是喷水吧？我就觉得非常有趣，因为之前我们对于西方龙的了解都是喷火嘛，那它这个用了蓝色的珐琅，那我就觉得，哎，它是一个非常相对比较少见，然后的一件这个胸针，我其实又在想说，哎，来历其实作为。一代珠宝大师，他也做过非常多的这种有异域风情的这种珠宝。那会不会有一种可能，莱利做这个胸针其实是参照了中国的文化底蕴？因为你会看到莱利的这个胸针，它的这个龙的体态也非常像中国的龙，但又不那么像。所以说，这是让我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非常有感的一个收获吧，让我很开心能看到这么样一个胸针。
所以你说了半天这个来历，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新艺术三杰中的 Lalique，有的翻译是来历，有的翻译是 Lalique，就是他们在这个20世纪早期、19世纪末期就在这个艺术界中可以有自己比较独特的这种作品，所以我们以后可以单独开一期来讲讲新艺术的这种作品风格。所以现在这个也有很多人在咱们的公屏上面就问在哪能看到图片，所以我真觉得我们这一期节目对于你费了那么大的时间和精力找图片来推找的这个推文来说，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推动。就大家听完了讲述之后，更有兴趣自己去扒一些更多的图片来看。那么其实时间原因呢，我们再讲最后一个吧，我们讲一讲这个骷髅。对，这个骷髅其实现在不像以前，可能以前尤其是在东方文化中，就觉得骷髅是蛮不吉利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穿一个衣服上有一个骷髅头，然后我奶奶就觉得赶紧换掉，或者把这个骷髅给它拆下来，就觉得小孩子身上穿一个骷髅是非常的不吉利的。那其实后来就很多跟摇滚相关的，尤其是地下摇滚相关的， 这些乐手或者是粉丝们也喜欢穿一些黑色系的铆钉的、骷髅的这样的一些装饰。后来发现珠宝中其实也有蛮多的元素，也都是有骷髅的。那一开始在没有做相关的古董珠宝的文化研究之前，我也一直以为骷髅就更像是一种比较恐怖、比较邪恶的这种元素，感觉就很叛逆，就反美好、反主流。但后来发现，其实骷髅还有一层别的寓意，其实它更是在提醒大家，人终有一死，请珍惜眼前的这个时光。所以是对生命的一个提醒，而不是对生命的一个诅咒。所以后来我也买了一些关于骷髅的这种书，我记得我们在前两年的推文中也介绍过，关于这个画报出版社曾经出了一本书叫《骷髅之美》，在我们的微店上也有，所以有兴趣大家也可以翻过去看一看。所以我看 Ludo 也找了一些骷髅的戒指，包括 VA 博物馆，你怎么看这些你选的这些图，就是你是怎么会把这几张图选中了呢？
我选其实，我补充一点，其实骷髅就是我选它的原因，就是无论从设计感上来讲，还是它给人一种那种，就是有一种，它真的体会的。比如说，我会选一些可能还带着棺材的这种设计，就是说它不单单有骷髅，又有棺材。我记得我在最早很多很多年前，在我还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是看《犬夜叉》吧，应该是《犬夜叉》。
你
当
很小
时，
时候看《犬夜叉》吗？你对自己年龄保护的也太……我想你小时候不是得看什么？请问《犬夜叉》才多少年？
我们忽略这一个问题，我们继续讲到这个，就不要管我什么时候看的吧。就是我记得在《犬夜叉》前几集里面，有一些人去挖这个女主角的坟，然后当时有一个老奶奶，她好像是女主角桔梗的这个妹妹，然后她说了这样一句话说，其实坟墓其实并不是对于死去的人一种安葬吧，或者安息，而是对生者的一种抚慰。就是当时我听完这句话有感，但是感觉不多，就有感，大概哦，他是这样的。但直到我看了，发现就是在古董珠宝中，甚至当代一些珠宝中也会做出骷髅啊，或者骷髅和棺材的这种设计。就是我们也有聊说，珠宝是一种人的精神的一种凝练。那如果是坟墓是对人的一种抚慰的话，那把它做成吊坠，把它做成胸针，又或者骷髅，那它是否是会对人的一种抚慰？这是我最初联想到的。但后来看了《戒指之美》上书这本书中讲的关于死亡戒指的这种死亡主题的骷髅主题的话题，他说，其实是一种对于就这种骷髅珠宝是一种对于人的警示，警示要让我们面对，就死亡终归会到来，让我们更加智慧的珍惜眼前的生活。其实这个是个非常 cliché 的一个东西，就一个老生常谈了，就是死亡会到，然后我们要珍惜眼前生活，这是个非常之老生常谈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都做不到。但是如果我们佩戴这样一个珠宝，当我们摸到它的时候，有这种质感的时候，无论它是以当代的方式设计，还是以前的方式设计，那我就会觉得，哎，它是一种对人的实实在在的一种提醒。而且我选的其中的一件珠宝里面，它的骷髅下面打开，还有一颗珊瑚做的一个心的形状，啊，我就觉得这个设计特别好。就是一个人，如果他是否会有一这个设计者是否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就是 即便一个人在外人看来，他已经是形如枯槁，他已经是非常之沧桑了。但如果你打开他的这种内部，你会发现他还有一颗红红的心。哇，那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动。就是这一个戒指，其实这个戒指是我把它两张图拼在一起的。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戒指的时候，我是只看到了左边的这个，也就是骷髅的戒指，我觉得它好酷，对吧？它的这种设计，它的这种独立感。那当我翻到另一页的时候，我发现啊，它里面打开还有这个样子，就觉得它会给我一种感触，这种感触很难拿语言来形容出来。但是就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我看到它打开有一颗红心的时候，它给了我一种生，就在那一瞬间，它给了我一种生命的希望，就或者说生活的希望，或者说单纯对于一种希望之感吧。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戒指。
是，所以这个你也把这几张图都放到了这个文章
对，
要靠后的地方。
是，而且你看下一张图。下一张图，下
对，
一
我们
张
很多
图
人
呢？
是看不到图的，咱们就留一点悬念，让大家看从你
那
的
我来
推文
讲，
上来看吧。
好，那我来讲一下，就是下一个它也是一个戒指，那这个戒指它正面界面上也是一个骷髅头，其实倒没什么，就是一个比较酷的，用好像是紫水晶还是用石榴石做的一个，哦，用红宝石周围镶嵌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哎，珠宝有些时候有的珠宝是带给自己的。那我就发现，这一个戒指，它的背面啊，不是它，就是它贴手的那一面，我们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它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朵花，这朵花用了橙色的珐琅、白色的珐琅以及绿色一种那种小圆点去点缀的，就特别之阳光。我觉得跟刚刚选的那个戒指似乎有一种异曲同工之效，就是它对外人看来也是一种非常冷峻，甚至一种死亡气息的人。但是只有贴着他手指的那一面，是一种非常阳光、非常清，甚至是清新之感的一种东西。但是这个呢，也只有佩戴的人自己知道。这也是让我为什么选这一件戒指的原因。
那其实也就，那我们就拿你最喜欢的这个小戒指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语吧，就如同我们的万圣节一样，可能有它恐怖惊悚的一面，那也有它阳光绽放的一面，那可能有它这个商业的，充满了商业味儿的一面，但其实也有着小孩子们一起聚会，亲子有一个难得的一起游戏的这样的机会的一面。所以说，其实文化的自信也好，或者说如何自信也好，更多的是你得先有文化，不能先有自信。所以也用你这篇推文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至少在这个节日在最初的时候，是人们渴望自己扮成可怕的东西来抵抗内心的恐惧，而现在我们不再有恐惧。那我也希望我们自己不要总是吓自己。真正的文化的自强和自信，源自于对文化的不断的吸收和积累。那我们在今天的最后，就提前祝大家万圣节学习玩，或者是一家团圆，或者是纪念离开的人，都能够有找到自己的这个开心和幸福的点。那这期的我们的珠宝漫谈就到这里，大家晚安。
晚安，拜拜。